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乌俄战争改变军事部署，十万驻欧美军将成常态。美国务院发言人突然放狠话，不认同一中原则。被大陆封城吓坏，外籍教师爆逃亡潮。港府新增副司长，月薪高过多国元首被诟病。加入欧盟受阻，乌外长怨某啲国家差别待遇。俄外交部指控话，乌国招未成年人，亚速营训练孤儿当追击手。旧金山大主教禁止佩洛西接受圣餐。猴痘扩散11国，西班牙紧急关闭桑拿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乌俄战争改变军事部署，十万驻欧美军将成常态。因应俄乌事态，美军将驻欧部队人数增加至10万人，并会视乎俄国对瑞典、芬兰或其他北约成员国的威胁增加作出调整。据 CNN 报道，美国原先在欧洲部署的军力约6万人，在俄国对乌克兰发动入侵后增加至10万人，借助提升欧洲东翼的美军人数和军事资产去支持北约并震慑俄国。北约的反应部队中，美国亦贡献了几千个美军。美国官员透露，十万驻欧美军将会是可见未来的常态部署，并会配合北约进行军事演习暂时性增加。若是安全情况出现变化，美国亦可能在欧洲建立额外基地。报道提到，北约和美国领袖已经示意在欧洲的军力布置上有更多永久性的变化，以回应俄国对乌克兰的侵略。下个月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北约峰会中，就可能宣布将驻欧美军人数固定在10万人的水平。美国防部长奥斯丁上个月已经说，乌俄战和普京的决策将改变美军在欧洲的足迹。另外，美国时间19号参议院通过向乌克兰提供约400亿美元的军事和人道救援法案。同时，美国亦正是商讨提供基辅反舰飞弹，以利突破目前俄军在黑海的军事封锁，令全球粮食和农产品恢复贸易。该法案包括超过40亿美元人道援助，近90亿美元经济支持，150亿美元国防安全，110亿美元总统拨款权和2亿美元支援国务院外交计划，是美国援助乌克兰至今规模最大的一笔，亦令美国在战争中援助总金额达到540亿美元。另据乌克兰通讯社20号报道，美方可能提供两种强大的反舰导弹，波音公司的鱼叉导弹、康斯堡和雷神技术公司的导弹，他们可能由美国直接提供，也可能通过拥有这类导弹的欧洲盟友提供。这种武器可以击中最远250至300公里的目标，将让乌克兰更容易攻击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俄罗斯海军目前约有20艘舰艇位于黑海作战区。美国务院发言人突然放狠话，不认同一中原则。美国务卿布林肯声明撑台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中共不满并促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0号在推特上说，美国不认同一中原则，遵守的是一中政策。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将在22号至28号瑞士日内瓦召开。布林肯18号发声明，强力呼吁世界卫生组织以观察员身份邀请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9号说，世界上只是有一个中国，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他警告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美中三公报规定。 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借世界卫生大会炒作涉台问题。普莱斯20号晚在推特上反击说，中共持续公开曲解美国政策，美国并不认同中共的一中原则。普莱斯强调，美国仍致力遵循长年跨党派的一中政策，这个政策是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和对台六项保证为准则。中共长年企图混淆一中原则和一中政策，但两者最大不同在于美国的一中政策只是认知北京所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但并未承认。美国时任亚太助卿史达伟在2020年9月曾公开说明，美国长久以来的一中政策和北京的一中原则不同。中共主张对台湾拥有主权，但美方并未对台湾主权抱持任何立场。史达伟说，美方认为台湾议题必须以和平并且为两岸人民所接受的方式解决。美台保持广泛而友好的非正式关系，并依循台湾关系法承诺协助台湾自我防卫。被中国封城吓坏，外籍教师爆逃亡潮，国际学校22万月薪请不到人。中国大陆疫情再起，政府强硬清零、封城等的防疫政策亦吓坏外籍教师。中国各地国际学校出高价都请不到人，恐怕撑不过这波疫情。据路透社报道，当局4月起大都封锁上海市，压垮了已经在中国教书三年的35岁外籍教师化名 Michael 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名自然科学教师向记者说，现在情况已经严重到在这里工作赚的钱都没办法弥补失去行动自由的程度。而 Michael 只是在疫情影响和中国教育改革双重影响下，几百个将逃离中国的外籍教师之一。报道说，根据中国中蒙国际学校协会估计，今年将有 40% 的外籍教师离开中国，较去年高出 10%， 又较疫情爆发前高出 25%。 对此，中蒙国际学校协会执行董事奥梅特向媒体表示，聘请替代人才的难度亦越来越高，全世界的人都看到关于中国封城的消息，他们觉得没必要让自己受到这样的待遇。在大陆执业20年的外籍中学教师化名 Jessica 向路透社透露，中国的国际学校爆人才荒，他收到大量工作邀请的信件，他们开出超高的价码。他曾收到一个北京的工作邀请，起薪点是一个月50,000元人民币。另外，不止教师，其他外籍人士和家庭亦纷纷举家离开中国，让国际学校的招生率不断下降，更直接对国际学校的营运造成冲击。据知，部分幼童的国际学校更难以跟上中国为减少外国影响而逐渐缩紧的教育管制政策。比如英国哈罗公学就被迫放弃和北京学校的联名，英国西敏公学更直接放弃在大陆设校的计划。港府新增副司长月薪达36万港元，高过多国元首。后任特首李家超上任后，将采纳现届林郑月娥政府的架构重组方案，另外还增设三个副司长职位，分别是政务司、财政司和律政司副司长。而港府官员的薪金再次引起关注，香港政府最高决策机构行政会议在17号通过相关建议，新设的三名副司长职位月薪高达36万港元，甚至高过西方多国元首。香港学者钟建华担心港府高官变成政治酬用，当局想以高薪待遇保留制度上的稳定。架构重组后，香港政府将由3司13局变成3司15局，政治委任官员增加13名， 公务员职位增加57个，涉及总薪酬开支每年约9500万元。至于新增职位的具体薪酬，政府公布副司长月薪363400元，介乎局长和司长之间，附带福利和司长睇齐，但不获配官底。可累积的年假上限是33日，港府官员的薪酬在世界范围都属高薪，加上香港个人入息税只是 15%， 令香港成为高收入地区之一。自由亚洲电台翻查港府资料，显示特首林郑月娥在2021至2022年度薪金开支是508万元，而非实报实销的筹作津贴预算开支是约98万元。以预算薪金计算，林郑月娥的平均月薪是42万港元，在全球各国和地区的领导人中排名第二。全球范围内薪酬最高的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年薪约1255万港元，平均月薪104万5千港元。至于薪金在林郑之下，排第三的是瑞士总统，他的年收入是372万港元，平均月薪31万港元。至于世界第一强国美国，总统拜登的年收入亦比林郑月娥逊色。总统拜登的年收入亦比林郑月娥逊色。资料显示，年薪312万港元，平均月薪约26万港元。而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年薪就更少，只得大概157万港元，平均月薪约13万港元。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年薪，据 BBC 在2018年报道，大概是17万港元，月薪14000港元。另外，在18号亦有消息指，香港公务员将获加薪 3%到8%。有建制派议员就奉劝市民不要眼红。对于今次政府架构重组并高薪聘请三位副司长，钟建华说，部分问责高官能力成疑，缺乏威信，但照样加薪，会引发纳税人的不满。过去几年，香港管治团队月薪都超过30万，但有些政策局完全没有作为，而低层公务员亦未必服气。钟建华又说，公务员加薪幅度每年都会有调整，目前港府一方面想公务员听话效忠北京，同时又希望保持一班稳定的公务员团队，令政务得以延续，因此政府维持高薪政策，去保留一些制度上的稳定。钟建华担心架构重组只会让整个团队臃肿，他以运输及房屋局为例，说人手增加未必提升工作效率，反而带来庞大开支。他还推测李家超制造政府职位，或是去酬谢那些支持他的人，担心最终变成政治酬用。加入欧盟受阻，乌外长怨某些国家差别待遇。同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前景明朗相比，乌克兰加入北约仲是遥遥无期。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公开抱怨受到某些欧洲国家的差别待遇。德国总理肖兹在19号说，乌克兰需要按照正常流程申请加入欧盟，拒绝提供捷径。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说，乌克兰加入欧盟将是漫长的过程。乌外交部长库列巴针对这件事公开抱怨，话受到某些欧洲国家的差别待遇。库列巴在推特上说，过去几年以来，某些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欧洲化前景采取战略模糊的方针，这种做法已经失败，必须停止。这种次等待遇不单止会伤害乌克兰人，这些欧洲国家的态度只会鼓舞俄罗斯总统普京。马克龙强调，乌克兰加入欧盟需时几年甚至是几十年。马克龙建议建立一个新的欧洲政治组织， 接纳乌克兰等申请加入欧盟的国家。肖兹之前说，乌克兰可能没办法走直径加入欧盟，因为一旦欧盟帮基辅开后门，对同样想加入欧盟的六个西班牙干国家来讲有失公平。泽连斯基就不满说，这个就好像一家人在餐台上聚会，你是被邀请的一份子，但是你没有凳可以坐，又表示对乌克兰一啲都唔公平。俄外交部长指控乌国招未成年人亚速营训练孤儿当狙击手，当外界普遍认为正义的乌克兰亦传出一啲唔同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长发言人扎哈罗娃话，乌克兰基辅曾招募未成年人加入乌克兰纳粹团体活动。亚速营成员自2014年起同马里乌波尔一间孤儿院合作，训练孤儿成为狙击手。俄国呼吁联合国等相关机构注意基辅的行为，而乌方目前尚未回应这件事。扎哈罗娃当地时间18号在记者会上说，我想再提一个这段时间在乌克兰被披露的事实，亦即是未成年人被招募从事乌克兰纳粹团体的活动。随着乌克兰民族主义团体被驱逐出顿巴斯，一些能够证实这些仇视人类的组织招募儿童从事相关活动的事实被披露。他说，乌克兰至今仲是有好多右翼激进组织针对未成年人散播极端主义思想，在乌克兰社会种下好战的民族主义思想种子。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2015年开始招募儿童，组成亚速营分支少年团，2018年再建立民族卫队，号召几百个14岁以上年轻人加入。扎哈罗娃呼吁联合国以至欧洲安全合作组织下属相关机构、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关注基辅的行为，亦即是招募儿童从事新纳粹组织的犯罪活动，和在未成年人群体中散播极端思想。对俄国的指控，乌克兰方面亦指责俄军入侵乌克兰是犯下严重的种族屠杀罪。旧金山大主教禁止佩洛西接受圣餐。民主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由于支持堕胎，被旧金山大主教科迪莱昂禁止参加圣餐仪式。科迪莱昂在礼拜五的一份声明中说，在旧金山大主教区，佩洛西将不被允许参加圣餐，亦不可以接受圣餐，直到他放弃对堕胎的支持。这个是在罗伊·素韦德案堕胎裁决草案泄露后的最新进展，亦是教会对那些声称自己是天主教徒但支持终止任神的自由派政客的最新反击。自称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拜登亦受警告，可能因为他支持堕胎的立场被禁止领受圣餐。天主教教理问答在堕胎问题上毫不含糊，无论是促成堕胎定是协助堕胎，自一世纪以来，教会就肯定了每一次堕胎的道德罪恶。科特莱昂在信中说，一个支持堕胎的天主教议员在了解教会教义后犯下明显的重罪，对他人造成最严重的丑闻。他说，在多次尝试和佩洛西交谈后，科迪莱昂决定已经到了必须公开声明的地步，除非佩洛西公开摒弃对堕胎权利的支持，并在忏悔圣事中为他这种罪恶忏悔并接受赦免。科迪莱昂坚持认为这个决定不是政治。自由派天主教政治家一直试图将他们的天主教信仰和他们对堕胎权的支持保持一致，佩洛西等民主党人在支持堕胎政策方面的表现更强烈。当然，佩洛西只是在旧金山被禁止领圣餐，是否允许他领圣餐取决于该国其他地区的天主教主教。 猴痘扩散十一国，西班牙紧急关闭桑拿房。近日欧美国家出现猴痘感染个案，世界卫生组织20号声明，目前已确认的案例约80宗，分布在11个国家。路透社报道，西班牙卫生当局20号新增24个猴痘个案，主要在马德里地区，该地区政府为防止感染紧急关闭当地的桑拿房。西班牙确诊总数已经达到31宗，而邻国葡萄牙现在已经发现23个确诊个案。马德里当地卫生首长艾斯居德罗20号说，马德里当局追踪病例那阵发现，这些病例主要来自桑拿房。桑拿这个词在西班牙被用来描述男同志寻欢的场所，而非单纯的浴室。埃斯特雷马杜拉20号亦出现第一个确诊个案。卫生当局说，西班牙正是调查另外18宗疑似病例，马德里地区有15宗，加拿利群岛2宗，安德鲁西亚自治区有1宗。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